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感谢神，我们结束了我们的民数记哈，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呀，我想在民数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神所应许给以色列的百姓那个迦南美地。神在民数记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神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地过红海带出来，在出埃及记的地方给我们记载。但是他们在民数记的当中，在旷野有38年的时间，加上前后2年，总共40年，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一直等到如果你注意看这个生命记到最后的时候，因为生命记是在写说摩西的感言了哈，所以我们就没有我们就跳过生命记，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讲生命记。但生命记最后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摩西死了哈，就是说摩西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所以约书亚记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第一章他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摩西死了，在这个地方他提了2次，在出埃对不起，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他提了2次说摩西死了。那同样的，在生命记最后一章，生命记第34章，他也讲过摩西死了，讲过2次啊。但是我们今天不再去看生命记哈。这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神已经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我要带你们进入迦南美地，他们的第一代也都死了。那摩西花了这个这么长的时间，有将近40年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但是一开始的时候，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宗明义的跟我们讲说摩西死了啊，摩西死了啊。这个就好像这个创世纪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说这个死那个约瑟死了，停在一口棺材，停在埃及的地方哈。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当带领你们往前走的这个领袖死的时候哈，这整个民族哈，我想都陷入一个慌张的情形之下。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人都觉得说这条路怎么走下去啊。其实很清楚的，今天我们看出埃及记，我在讲一遍，不是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是看我们的历史。好，今天有时候在一个最困难的当中哈，你发现说带领你的人，或者是说你的亲人，或者是某某人说，好像说摩西死了，这条路你该怎么走下去？当你在迷惘的时候，当你在人生在最困难的时候，摩西就好像摩西死了的一样，这样子写了2次。好，但是如果你注意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他一开始的时候虽然说摩西死了，但是这件事情是在神的计划里面让摩西死的。好，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虽然摩西死了，但是神开始说话了。当人一听到神开始说话的时候，人的灵就开始苏醒了，好吧。所以其实他最主要一开始是要告诉我们说，他告诉约书亚哈，他说你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河，过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人地方去，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好吧。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会花比较长的时间跟大家在这边分享。因为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哈，其实约书亚记哈就是分第一章就分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一节，耶和华说话了。然后第10节这个约书亚说话了。OK， 然后第16节这些百姓说话了。就是三个人说话，就3个地方啊。第一节开始是摩西耶和华神开始说话。说给谁听？只说给什么？只说给约书亚听。第10节开始是什么？约书亚说给百姓听。然后第16节是百姓回复约书亚所说的哈。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来看说，当摩西死了的时候，神就开始说话了啊。神就开始说话，神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这个摩西的帮手啊。什么叫做摩西的帮手？ 啊，这个原文叫做 Sharet， Sharet 就是说好像说这个人是一个神所重用。我们知道在摩西的帮手，这个第一次约书亚出现的时候是在什么，是在跟亚玛利人打仗，对不对？说摩西在山下打仗，约书亚在山下打仗，摩西在山上祷告，对不对？所以这个当他手举起来他们就打胜仗，当他手放下去他们就在山下就打输了，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告诉我们，其实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啊，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虽然摩西死了，但是以色列的百姓是神所应许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这件事情神没有忘记，神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啊。就好像说这个就好像说我读一节经文给大家听哈，就好像以赛亚书49章这个第14节这个地方，15节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们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神不忘记他的百姓，虽然摩西死了，但是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神兴起另外一个这个领袖，就是约书亚啊，就是说神意思是要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说，虽然摩西在不在，但是却不会影响神对你们的应许。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信息哈，就说虽然摩西不在，但是不会影响神对你们的应许。否则的话，今天哈，如果我们的信仰是挂在人的身上的话，那我们人从这几千年来一个一个都死掉了，那我们对神的应许我们就会很慌张这样子。其实他最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摩西当年有神的同在，今天摩西走了，我兴起另外一个人约书亚也有神的同在。你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可以看第五节，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稳。下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神怎么样跟摩西同在，也照样跟约书亚同在。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对不对？从神的眼光看，摩西跟约书亚是什么啊？是一样的。摩西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就是摩西。我们怎么可以知道说摩西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就是摩西？因为神告诉我们说，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我就怎么样与你同在。所以神兴起下一个 leader 约书亚的时候，神要告诉约书亚说，你不用害怕啊，你要刚强壮胆。他说我与你同在，我就必与约书亚，我与你同在。所以在上帝的面前，他们两个人是一样的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年摩西在的时候，摩西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乃是有神的同在。今天摩西走了，你也能够做同样的事情啊。 OK， 所以第二节这个地方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很清楚地告诉约书亚他说什么，他说摩西死的关于这件事情我也知道，因为他是我的仆人，摩西也是我的仆人。耶和华其实神在这个地方告诉这些人说，告诉约书亚的意思是告诉我说，其实做这件大事的不是摩西，是谁？是神他自己，是耶和华神他自己。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神要兴起一个约书亚。那约书亚记哈，如果我们注意看哈，你从出埃及记过红海一直到民数记旷野40年哈，然后如果没有读约书亚记的话，神给我们的应许好像什么就一半而已，因为你没有去得到嘛。所以有些人是说前面是什么摩西五经，对不对？摩西五经。那有些人是说，其实约书亚虽然是历史书，包括在后面12本历史书的当中，但是其实有时候摩西五经那约书亚记可以算是好像第六经一样。就好像如果你看这个四福音书，记不记得四福音书是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对不对？也有人讲说使徒行传是什么第5卷福音书啊，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是要接下去看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出埃及记啊，这个民数记完了，我们就接下去看这个约书亚记。民数记完了，我们接下来看约书亚记。那约书亚记这个字哈、啊，约书亚这个字啊，我们刚刚讲说神要兴起这个约书亚，对不对？对不起，这个是约书亚，神要兴起约书亚 ，Joshua。约书亚这个字其实原来的意思是拯救的意思，拯救。他的这个字跟那个小先知那个何西阿，还有跟那个耶稣是同一个字根，神拯救的意思啊。约书亚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神拯救的意思。好，那我们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他告诉这个约书亚，他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所应许摩西的话都赐给你们。我们来好好的来思考这句话哈。他告诉我说，现在你要起来，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要起来，然后要怎么讲？要过河哈。两那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是起来，第二个动词是什么？过河。第三个是什么？往。王所要赐给以色列人地区，对不对 ？OK， 好。这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起来，要过这约旦河。你要起来，你要过这约旦河。”啊，我们已经知道他的百姓是什么？是过红海，对不对？这边有红海。他现在跟他讲说要过什么？约旦河。OK， 以前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的时候是怎么样？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是不是记不记得他们说后面有追兵，他们哇很高兴，过了以后他们就很高兴，对不对？在你的心情里面，你好像什么，你好像后面有困难的时候，你好像经历过第一次的困难的时候，神拯救你了，所以你得到什么？你在这个地方得到一个安息了，对不对？你在这边得到一个安息，你过了红海以后你得个安息啊。那弟兄姐妹，我们接下去要看，就是说你得到第一个安息以后哈、啊、后来我们可以发现的话，40年有没有得到安息？没有得到安息，对不对？这就跟你我们的基督徒，其实我们非常非常的相近。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好像什么？我们好像很高兴得到了安息，但是在这个40年当中哈、啊、我们有没有得到安息？没有得到安息，我们非得要过这个约旦河以后，我们才能够得着什么？第二次的安息，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地方好像看起来似乎你得着安息，但是非得要等到你过约旦河以后，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OK， 真正的安息。OK， 好，那我们一起来翻开马太福音。啊，我们看新约的时候，耶稣怎么跟我们说？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好，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节。这节是我常常很喜欢的一节圣经节哈。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在你们的心里必得享安息。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在这边分享，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哈、啊、我们似乎好像以前后面有追兵啊哈，对不对？但是我们过了红海以后，我们说终于放松了一口气，我们得着第一次的安息。就好像这边告诉我们说，凡劳苦重担的，你就到我这个地方来，你就要什么？得着安息。 OK， 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次的安息。第二次的安息就是我们必须要过了约旦河以后，我们第二次的安息，对不对？第二次的安息是什么样的安息？这边是得着安息，第二次的安息是什么？享受安息，享受安息。我之所以会把用红海跟约旦河把它这样子来给大家看到一个很大的 picture， 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哈，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都得着了什么安息，但是我们不见得有享受安息哈。所以我常常爱讲一个例子哈，尤其是老中哈，你们家里有洗衣机那个洗碗机哈，但是有真正用洗碗机的几个哈？ 可能都是说我们家里因为只有夫妻两个人，碗哈、哦、随便手洗一洗，放在旁边晾一下就好了。你们家有一个洗碗机，但是你却没有享受那个洗碗机，因为那个洗碗机是美国房子标准配备。那我们今天从这个地方来看，我们看什么？因为神其实带他们出红海不是最主要的目的，神把以色列的人带出红海不是最主要的目的，神把以色列带出红海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带他们进什么？迦南美地。他们这个地方是出埃及，对不对？这个地方是旷野，中间是旷野，旷野四十年，对不对？过了约旦河才是美地。这个就好像什么？神要给他们一个美地。什么叫做给他们一个美地？神要把那个迦南美地赏赐给你，这块美地神准备让你在这个地方居住。所有就好像说，所有权是谁的？这个美地所有权神要给谁的啊？神要把所有权给什么？给这些以色列百姓。就好像今天神要把所有权给你啊。但是我们出埃及的时候哈、啊、我们就已经他就已经跟你讲好了哈、啊、你出埃及我要带你到迦南美地去。所以当你出埃及第一次得着安息的时候，神就把所有权状给你了。但是我们却把所有权状挂在家里的墙壁上，然后还自己住在破烂的房子。我们不会享受神的迦南美地，我们不会住进去他的迦南美地，我们却把这个神给我们的所有权状挂在墙壁上，说哎，受洗证书啊，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还在过旷野的生活。所以这四十年来我们怎么样过旷野的生活？今天出埃及记最主要一开始就是告诉我们说，我要带领你到那个迦南美地的地方去。我们知道有两个半的支派不过去，所以我们是不是继续要在这旷野里面绕，或者是说我们好像把所有权状说这块土地是我的，但是我把它挂在墙壁上，好像说你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我挂在墙壁上的基督徒。好，但是神今天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话你只是得着了安息，神把所有权状给你，你得着了，但是你不会享用。所以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什么？有两次的安息，第一次的安息让我们得着那个安息，第二次是说什么？我们要进去享受那个安息。那个安息是谁给我们的？我们想说，我们很清楚知道是神所赏赐的一个迦南美地。所以所有权状是什么？是神的。但神今天已经把那个所有权状给你了，但是看说你是不是愿意越过这个约旦河。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是愿意越过那个约旦河，好，来享受第二次的安息。好，享受第二次的安息。那你这时候你就会想说，那我怎么样来越过第二次的这个？牧师你讲这样子的话好像很难去了解哈。所以你看他在第二节的他说，你现在要起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在旷野里面，我们蹲了四十年了。他说你现在要起来，你要什么？和众百姓要越过这个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这个说，他说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他这个赐给以色列这个赐哈 OK 是现在式，对不起哈，我先讲一下现在式 OK 好。然后下来呢，他说赐给以色列的地区，第三节，凡你们脚掌所扎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这个是什么？第二个赐是什么？是过去式。 OK 是第一个赐是什么？是现在式。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神现在跟约书亚说话哈、啊，我们好好仔细看。他说凡你们脚掌啊 ，OK， 他说过约旦河往我所要，意思是告诉说，只要你越过约旦河，我现在就要赐给你们。你只要越过约旦河，就那时候一越过我就赐给你们。啊，那个赐给你们，就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解释脚掌所踏之地。他说我要照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是我已经应许摩西，在过去的时候我就应许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过去的时候神已经跟你讲过这些应许，但是只要你愿意采取行动，你越过约旦河，现在我就要赐给你，现在就要赐给你。好，所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要采取行动，因为他已经把那个所有权状给你了， 你愿意越过约旦河，你就可以享受那个样子的安息。那你会说，哎，那我们要享受什么样子的约那个呢？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哈，我们当我们越过约旦河以后哈，它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他说什么？他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哈，这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他说什么？脚掌所踏，另外一个，他说脚掌所踏 ，OK， 脚掌所踏。”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哈，现在还不敢这个了，还不敢脚掌所踏。为什么我们不敢脚掌所踏？他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一定是给你。”我们就是什么？没有凭着信心来支取。脚掌所踏之地，其实就是一个什么？信心。你只要有信心把脚掌踏出去，他就是给你。所以这几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脚掌所踏之地，他告诉我们说你要行动。你如果没有行动，你光是嘴巴说，你脚掌没有踏出去的话，我没有办法，神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赐给你。他说你脚掌所踏之地，我就要赐给你。那脚掌所踏之地是哪个地方呢？脚掌所踏之地是哪个地方呢？他已经在过去的时候是照着这个他的应许跟摩西的话说了。那你要知道哈，这些应许哈，他以前跟摩西说，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哈，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啊？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什么做你们的境界。这就是一个 boundary， 这就是一个 boundary。 但是我这边跟大家分享哈，我们一起翻开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九节。我们一起翻开第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九节。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九节哈。十五章第十九节，我们从十八节，那日。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所以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这件事情，神是什么时候开始应许给人的？不是从摩西嘞，从亚伯兰呢？其实一开始我们要知道说，其实也不是从亚伯兰，应该是什么？神在创始之前，神就应许给我们那块迦南美地了。所以出埃啊、这个约书亚记哈，其实是预表着哈有两个地方。约书亚除了约书亚这个字本身是拯救，跟耶稣是同一个字以外哈，约书亚其实是一个什么？基督的预表。其实这个美地就是预表什么？基督。OK。我们要进入迦南美地，其实我们就是要什么？在进入基督里面。啊，在旧约的时候，约书亚跟Joshua 跟 Jesus 是同一个字根，但美地又是预表着基督。啊，因为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地界，他在创始以前他就已经帮我预备好了。不是说他，虽然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应许摩西，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往前看，在创世纪的时候，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伯拉大河今天还没有人知道在哪里，啊，这个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说哈。所以他那个应许之地哈，你如果注意看哈，他说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地，都要赐给你们。那我想请问你哈，从历史一直到现在哈，以色列百姓有没有进入这么大的这个迦南美地？你听清楚我的意思哈。如果说这个是以色列的地图哈，以色列现在是这样子 ，OK， 他们当时进去以后哈，他们分瓜的土地就是在这个中间哈，这个是约旦河哈，他们就是如果说你约书亚记和合本最后一个有一个地图哈，他们就在这个地方。你知道那个黎巴嫩是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啊，伯拉大河不晓得在哪里，但是这个地方哈，始终一直到今天哈，以色列百姓还没有踏入那个完完全全整个美地。以色列只有到这个地方而已，只有这一块而已啊。那反过来哈，他告诉我们这个约书亚，他说你脚掌所踏之地， 记不记得他是跟谁讲话的？我们刚一开始说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神跟耶稣亚讲话，第二部分是耶稣亚跟他的百姓讲话，第三部分是他百姓回应他，对不对？所以第一部分他告诉耶稣亚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如果你再回到当时说几千年前你是耶稣亚的时候，你的脚掌所踏之地是在哪里啊？如果你是耶稣亚的话，记得哈，他们现在还在什么？还在约旦河的东边哦，还没过去哦。但是你如果是约书亚的话，你站在那个地方，神跟你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以前应许过摩西。你说哦，那摩西我听过了。他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记不记得摩西脚掌曾经踏过哪里？是不是记不记得？如果你忘记的话，记不记得他们当时派十二个探子出去的时候，有哪两个人？加勒跟什么？约书亚。所以约书亚曾经什么？曾经到那个美地去什么？踏过那块的土地。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他踏的土地在哪里。我们一起来看他曾经踏过哪里，在哪里？在民数记。对，他出去四十天，然后回来的时候说那个地方啊，十三章是吧？ OK。好，好，你看哈，在十三章第二十一节，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什么寻的旷野到利禾，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亚纳族人点点点点点，对不对？好，你看看他那个说直到哈马口，你知道哈马口在哪里？哈马口在今天更北的地方，黎巴嫩再往北的地方，哈马口那个地方。OK， 好，那以色列的百姓到今天始终没有去突破他们现在以色列的疆界，意思就是说那个什么德兰高地那个在北，他还没有。但是如果你愿意看的话哈，我们一起看这个北边到哈马口的地方，我们翻到以西结书哈，翻到以西结书。对不起，今天翻太很多地方哈。以西结书到最后的时候，啊，翻到了没有？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 ，OK， 1033页，好，第二十节。他说啊，对不起，四十七章这个地方哈，我先读这个十三节这个地方。他说，你们要照地的境界，按以色列人的十二支派分地为业。约瑟必分两份，你们承受这地为要彼此均分，因为我曾启示要将这地赐予你们，示意你们这地必归于你们为业。地的世界乃是如此，北界啊，东界、西界、南界。那你看到第二十节。他说西界就是大海，从南界直到什么，一起来看哈马口。所以这个地方，他这个十二个到以西结书，他要分给这些支派十二个地方的时候，到今天还没有发生过，到今天还没有发生过。我最主要是告诉你说，其实这个美地就是什么，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们告诉你说，你从当时的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享受他们第一次进入那个美地的一部分。但是等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OK， 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刚刚所说的哈马口啦，还有什么伯拉大河啦，这些，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地方，神要赏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地方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OK， 他说这个第一章哈，第一章第二节，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块地是谁的？是神的。 OK， 那是这块地神要赐给谁？赐给以色列的百姓。那产权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但是你要怎么样拿到神的产权以后，你又进去享受呢？你要怎么样拿到神的产权啊，你凭信心来领受 ，OK， 凭信心来支取 ，OK， 来 check it out 就对了啦。就好像说，你凭信心说，哎，你到一个商店说，哎，我爸爸说他已经付过钱在这个地方，我现在来领货。那个人跟你说，你爸爸是谁？我爸爸是耶稣基督，他货就给你了，他 货就给你，因为你凭信心去支取。你如果没有凭信心去支取的话，你就害怕，哟，真的吗？我可以去那边领货吗？那今天是告诉你说，你要凭信心去支取。那你凭信心去支取以后，你怎么样才能拿得到呢？来，再来看，你要什么？你要脚掌，你要踏进去。你脚掌踏进去以后，神所给你的那个地界 ，OK， 他就帮你量好了。OK， 虽然这个地界你当时进去的时候，他们所十二支派所量的地界跟以西结书上面所量的十二个支派的地界是更大的，因为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好，那个地界没有人知道，因为那个神要所赏赐给你的。但是至少在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当时 physically 这些人进去真的是分到那些产业，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这样子的情形以后，他说。第五节哈，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站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告诉你们一件什么事情啊？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神告诉你说他要给你产业，你凭信心支取，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对不对？所以你脚掌你就踏进去咯。但是神并不保证你前面没有什么，没有敌人。 OK，神不能跟你保证前面没有敌人了 ，OK， 我把这个话写。神不能保证你前面没有敌人，但是神保证一件事情呢、啊，什么事情？他必与你同在，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稳。你听听我讲，所以神就好像说，你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哈、啊，你以为是说从此就过着白马公主白马王子与白雪公主的好日子，神说没有。不保证你天色长蓝，但是神保证你可以什么度过那个困难啊！所以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的产业，但是你前面他说他不给你保证没有敌人，但是他给你一个很大的保证，是说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为什么？因为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必照样与你同在。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哈。神，你今天接受了 OK， 我们把整个 picture 再讲一遍哈。在过去他们没有什么这些神的救赎哈，就好像他们只有过红海，所以你今天好像得救了受洗了，好像过红海一样。但是你在旷野中40年希望能够缩短你的时间，不要蹲在那个地方，不要只有享受第一次安息，你要有第二次的，不要只有第一次得到安息，你要第二次的享受安息。那怎么样来享受安息呢？神已经为你预备了那个地界，你只要什么？凭着信心来支取。你信心来支取的时候，你还有一个行动。你的行动是什么样？你脚要踏进去。凡你脚，不管你踏什么，你总是要脚掌所踏之地。OK，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神现在要赐给你的，但是神的在过去的时候，他就已经应许你了。啊，听清楚哈，神在过去已经应许你了，但是神现在要赐给你。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很，其实我们很纳闷的、啊，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到底赐给我们什么。牧师你讲的非常非常好，但是到底怎么去了解呢？哈，其实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哈，其实今天哈，这些所有的事情哈，神都已经做完了，所有的事情神都已经做完了。我再讲一遍哈，神所有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哈。如果你要仔细看哈，我们一起翻开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在新约的后面，第一章第三节。他说什么？他是神荣耀所发起的光辉，在这讲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什么？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我们一起来读，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什么叫做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你想想看哈。然后我们看第十章，我们看到第十章十二节。其实希伯来书哈，大部分都用旧约的事情来解释这个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他说什么？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是站着的吗？是坐下。他为什么坐下来？因为成了啊。你如果今天还在忙的时候，你不会坐下，但是你今天事情做完了，你就怎么坐下来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最后讲那句话说成了，他今天所有的事情都做成了，他所赏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也都做成了，他今天在神的右边他坐下来。当他坐下来的时候代表什么？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那你说，那这件事情完成了以后，那你又告诉我们说要凭信心支取，那其实做基督徒最难的啊，最难的啊，就是信心的问题。最难的地方就是什么？我们要先确定神所要做的。 OK， 如果今天哈，说实在我们人就是不知道神所做的，所以我们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啊。如果今天哈，你已经知道神要你的教会，神要建堂，你已经知道了，那事情简不简单？当然简单。牧师你说凭信心，我也会凭信心，对不对？姐妹们你说凭信心，我也会凭信心。如果今天神跟你讲说你跟这个女孩子，你们的婚姻神已经预定，你们两个就结为夫妻了，那你想说那还用说什么，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所以你就凭信心来支取。问题常常发生在哪里？你知道问题常常发生就是说，你不知道神是不是对这件事情，他神是不是要做这件事情啊。最常常的问题，我们是不知道神要到底要不要。所以说哎呦，说这个教会要建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干嘛？为什么你一句我一句？因为大家都什么，还不知道神要不要建这座堂嘛，对不对？那夫妻那个什么男女朋友还在吵了，到底要不要嫁给你，到底要不要娶你？为什么？因为什么？双方都不知道说什么，我们是不是神的旨意要成为夫妻。如果你双方都知道神的旨意哈，你再大的困难你也说没有关系，反正我就坐在那边了，反正神要做嘛，神自然而然会什么，会成就那件事情。所以人最恐慌的就是不知道神现在要做什么。OK， 我再讲一遍，人最恐慌的就是不知道神现在要做什么。一旦你知道他要做什么的时候，你的信心全部来了。但是问题就在说，不知道他要做什么。那要怎么样才知道神要做什么？只有跟神更亲近，所以知道他要做什么，对不对？你知道你爸爸要做什么吗？你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天天跟你爸爸住一起，对不对？如果你天天跟你爸爸住一起的话，你就知道你爸爸今天要做什么。他今天等一下去配副眼镜，看个牙齿干嘛？因为都是你在的嘛，对不对？他都跟你讲啊，女儿啊，明天早上我们要去移民局干嘛，后天我们要干嘛干嘛，因为你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你只要跟神常常在一起，你就知道神所要做的。那其他的事情什么脚掌所踏之地，神啊，你说踏我就踏了，对不对？你说信心支取我就信心支取了。所以人最困难的就是不知道神现在要做什么。但是更可恶的就是说，知道神现在要做什么还跟不上的，还不跟着上去的啊，那个时候就最更是困难，好不好？那是更是困难啊。所以我们今天花很多时间讲前面的道理，因为前面这些如果没有把它搞清楚了，后面很难，好吧？那他说什么？他说神，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时候神开始在给约书亚什么鼓励了，因为约书亚害怕，对不对？所以他接下来他跟他说什么？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对不对？你使那百姓承受那地为，叫他们信心来支取，乃是借着什么？耶稣也要带他们过那个。他说，只要你刚强壮胆，哈，大大壮胆，啊，所以这个刚强壮胆、大大壮胆，哈，你看他在第六节写一遍，他在第七节写一遍，然后他在第九节又写一遍。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什么叫做刚强壮胆？常常我们去鼓励人家、安慰人家，哎呀，你要刚强一点啊。他能刚强吗？不要说别人了哈，不要说别人了哈，你能够刚强吗？人怎么样才能够刚强？靠主的刚强。人只有靠主刚强，否则的话，当这个人失去工作了，对不对？或者失去亲人了，或者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去安慰人家，哎呀，你要刚强一点哦，你还有好几个小孩子要靠着你哦，对不对？你还有 你还有家里还有年迈的老父亲、年幼的小孩子，你要刚强一点哦。你要这条路要走下去，你要刚强一点。说了半天哈，怎么人要怎么样刚强？
信心。
啊，凭着信心 ，OK， 凭着信心。其实哈，谁能够支取用信心来支取神所给你的应许，那个人自然而然会刚强。就是刚刚他姐妹所说的，凭着信心，人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呐、啊，哈，谁能够凭着信心来取用神啊，谁就能够刚强壮胆 ，OK。因为如果你凭着信心能够取用神的话，神就必什么与你同在。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就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你面前站立得稳，仇敌没有办法在你面前站立得稳。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今天我们的信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神开始要说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要让你们两个男女朋友成为夫妻的时候，你们有信心的时候，不管你们旁边再有多人反对的时候，你们已经知道神所做的。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是很亲近神的话，一样的道理，如果你今天知道说神要在这个地方建一座堂的话，你已经知道神要这么做，我相信很多很多人要把你什么，把你拉下来，很多人要攻击你，但是什么，你凭着信心，你知道这是神所要做的，这些困难哈、哦，必定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来站立得稳，就在你的面前没有办法站立，因为什么？因为神必与你同在，好吧，神与你同在。那你要讲说，那神你是怎么这么麻烦呢？神你不是要赏赐迦南美地给我吗？那你就给我就好了，对不对？就好像你会不会跑到你爸爸面前说，你不是要给我，你就给我就好了。但是神就是这么奇妙，
不可以
吗？啊，神在这个地方，神要借着人来显明哈、啊，是他的应许在人的身上要成就啊。再听清楚哈、啊，其实神需要人来做他的出口，否则的话，他大可以说，哎，张三你过来，李四你过来，这块你的拿去。啊，我不管你对我怎么样，反正这块你的。神不是这样，神其实要给我们，但是神要借着我们成为他的一个出口。如果我们没有成为神的出口的话，神会去找另外一个人当做神的出口。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哦，你不做，神说 I don't care， 他选另外一个人哦。你听清楚了 ，OK？ 你说哦我没有信心，神你要给我这个美地吗？你在那边口急啊哈，讲话发抖啊。神说哦，你不要这，我找另外一个。因为什么？因为其实神本来就要做他的事情，听清楚啊。但是神要找一个人来做他什么应许的一个什么出口，非常非常重要哈。非常重要哈，就好像说神今天要赏赐你一栋房子哈，但是他要你什么说好，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不能说我坐在那边然后说好吧神啊你就过来吧。我再讲一遍，神要找一个出口，那问题就是说你跟不上，你是不是跟得上跟不上，你是不是知道神现在所要做的，然后你说我愿意。好，上次我们不是说什么谁又去那个哪里传福音啊，那个小岛那个哪里啊，千里达。神要在千里达做工的时候，神要呼召一个人啊，你说啊我不去，神说你不去我找另外一个人啊。他一定会找人的，因为他在人的身上要来彰显他应许的出口。所以他应许要这样子出去的话，那你说那怎么样呢？那人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来看第七节，他说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哦，这下去几句你把它圈起来。他说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什么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让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哎，你要是有笔的话啊，你跟着我哈啊，几个字你就要做就对的了哈。OK， 你如果不太清楚这些什么前面的摩西怎么样律法那些没关系，第一个是什么谨守遵行画起来，然后第二个是什么不可偏离画起来，然后你就什么都可以顺利。 然后呢，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弟兄姐妹，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神的应许要找一个人出口，最主要的就是什么？你这个人要怎么做？我们再来讲一遍刚刚画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我们就会顺利亨通，多美啊！哇，多漂亮啊！所以今天神的应许来到你的面前，神告诉你说，张某某、李某某啊，我要在你的身上成就一件荣耀神的事情，因为我要让另外一个弟兄他的病得着医治，我要借用你成就这件事，你要不要？当然要。你说什么？我现在就去为他祷告。因为什么？神的应许在他的身上要成就。神告诉你说，我要派你到千，我预备在千里达有1000个人要来认识神，哈，那我希望你能够去。你要怎么讲？你要赶快看到这个地方，我要谨守遵行，我不可偏离。那你去千里达，你就什么？凡事顺利。因为你知道这是什么？神所要做的，他所要做的。如果只有这样子的时候，你才能够什么？刚强壮胆。否则的话哈，你在他旁边跟他讲说，哎呀，这位姐妹，这位姐妹，你要刚强啊，你要壮胆啊，他哪来的刚强？如何壮胆？你要知道神所做的要做什么事情，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才能够刚强壮胆。所以刚强壮胆最主要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凭信心来支取神所要给我们的。那再讲回来，有时候说，哎，讲了半天，那最主要的还是一样，我们人常常不知道神所要做的是什么。当我们不知道神所要做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刚强壮胆。所以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刚刚我们所说的哈，多亲近神了。你多亲近你爸爸，你就知道你爸爸要什么。你知道你神每次做心事的神哦，神去年做的跟今年做的又不一样哦，5分钟后要做的跟5分钟前做的不一样。你常常亲近他，你就会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突然间跟你讲说，我明天在哪里又要有几千人得救，哪里又要怎么样，哪里又要建我的这个教会，哪里又要建神的国度，哪里又要使人病得医治，啊，让罪人悔改，这些事情都是神要做的，你就要什么？你要 catch 神的这个。所以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哈，神怎么样叫人家刚强壮胆？神最主要就是说，神怎么样叫人家刚强壮胆？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说，让人看见神做工的目的跟方法。神做工的方法就是什么？之前就已经告诉你了，然后要你信心来支取，脚掌所踏之地。神的目的是要什么？要他的国度、他的荣耀要彰显。啊，所以你总不能说啊，我知道神今天要做，神今天要带我到啊，比方说神今天要带我到拉斯维加斯去玩一玩，这不是神所要做的。OK， 这不是神，你这是你自己要去做的，好不好？那如果说你很清楚神要你做的话，你最好哈，你最好跟神讲说 ，Yes， I will do it， 因为 that's the privilege。什么叫 privilege？ 你知道吗？中文分穿作是这是你的特权。OK。因为神来找你了，这是你的特权，神的特权在你的身上。好，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见，其实神已经做过了。哈，我们看到约书亚1章3节那个地方，其实神已经什么？已经对亚伯兰，对不对？而且对什么？摩西都已经给他吩咐过了。今天我们也看到，今天神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也已经做什么？完了。做完成了。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什么？都是要根据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刚强壮胆。所以我们刚才可以看到，神借着人来显明他自己，神需要找人做他的出口。那我们人要怎么样配合呢？就是要遵行、谨守，还有不可偏离什么？神的话。什么叫做神的话啊？他这边讲遵行摩西啊，我仆人摩西所吩咐，意思是说神的话吩咐摩西，然后摩西吩咐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对不对啊？他说什么？要遵行这些话语。其实遵行神的话就好像是说遵行神的什么心思意念。 OK， 我再讲一遍哈，遵行神的话就是遵行神的心思意念。不信的话你看看哈， 现在比较少了哈，以前小时候哈，我们不是说偶尔去大学读书吗？那你的爸爸哈，拿一张纸出来，拿毛笔写一个字，某某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父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收到信以后，哈，你怎么样？你就知道说这是你爸爸的什么话嘛，对不对？他把他的话写在他的这个信纸上面，他的心思意念借着他的话表达给你看，对不对？你有没有收过你爸爸的信啊？我当兵的时候还有收过我爸爸的信呢、所以他收你收到信的时候，你知道说你爸爸现在的心意对你怎么样，对不对？所以神的话就是神的心意。OK， 那神的话包括 Logos， 包括 Rhema， 神会跟你讲他的心意向你表达，他的心意向你表达。啊，那你说现在大概不太写 email 了哈，那现在你的话呢？你如果要表达你对你儿子的心意，你怎么表达？
打电话，
送个 email， 对不对？你说儿子啊，你大学毕业了，现在找工作，现在工作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最后跟他讲说什么？啊，要记得吃饭哦，要记得怎么？因为他们年轻人还没娶太太的，对不对？啊，要记得不要随便乱吃哦。他知道什么？这是他知道爸爸的心意，所以。做父亲的心意是借着话来传给小孩子的，今天神也是借着他的话要把神的心意传给你，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哈，经过这些以后哈，对不起时间的关系哈，你看第十节他说，于是约书亚就开始去做了。约书亚开始吩咐百姓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哈，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哈，三日之内哈，神在约书亚记告诉他说，三天，就是你要预备，三天就要过去了。那你翻到第二章第十六节，哦，也是三天，对不对？那几个人不是躲到山上去吗？对不对？那个妓女喇合啊，也是跟他讲说，在山上隐藏三天，等到追赶的人回来，对不对？第二章第几节？十六节，还有第三章，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他说来到约旦河前，就住在约旦河前面，要等候几天？第三章第一节，也是要等候三天。其实圣经上面很多很多三天的事情，很多很多三天的事情，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预备我们，在这三天的之内，神会什么？神会行奇妙的工。所以，神，我们刚刚的神的话语代表神的心思吗？神的心思哈，也要你去预备心呐、神要看你是不是预备好了，听懂我意思吗？你虽然现在知道了神的心意了，但是神要你预备你自己，有三天的时间给你预备。所以三天以后他说什么？他说过这约旦河，得耶和华所赐给你们为神赐给你们为业之地。然后第十二节开始，他就对两个半支派，这个地方我们不花多时间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那两个半支派他不过约旦河，对不对？但是他跟他讲说，你们的什么，你们的弟兄要一起过去跟我们一起打仗，打完仗以后你们才能回去跟你的，对不对？这个地方好，我们就跳过去了。然后第十六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什么？你所吩咐行的我们都必行，啊，你所差遣的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哇，这是不是对约书亚很大的鼓励？你以为这句话好说啊？这句话不好说，你知道，两百多万人呢，这句话不好说呢。两百多万人，你要跟他讲说，我们现在哈，过去我们怎样听从一切事上听从摩西，现在我们也必照样听从你。我告诉你，一个教会哈，前一个牧师走，后一个牧师来哈，哇，很难做的。七八十个会员，一百两个会员，他就说我们以前牧师怎么样，你现在怎么这样子，听不听从？不听从的，每次都把现在新的牧师拿来跟旧的牧师比，人家我们以前那个怎么样，那现在他怎么说呢？他说什么？他说我必遵从你，就好像我，他说什么？他说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我们现在就听从你了。可见这件事情是什么？全是神在这事情上面做工，所以你不用怕哈，因为神兴起约书亚，告诉约书亚说，其实我们再看一遍，在神的眼光，约书亚就是等同于摩西了，对不对？因为神与他同在，神必与你同在，对不对？然后他知道你会有敌人呢、对不对？敌人不见得是什么 外面的，有时候是自己里面的，对不对？然后他知道有些人一定会反对你，所以神会作风，所以神让这群人，他说我必听你的吩咐。我以前听约书亚怎么说，我今天就要，我以前听约书亚啊、我以前怎么听顺从摩西，我今天就怎么顺从你。你看这个事情，哇，这摩西，这个约书亚一定是坐在那边，一直说，哇、哦，好大的鼓励啊！我还没开始做啊，这些人自己都跑来跟我说什么？说他会顺从我，他会顺从我。好、啊，所以基本上，我想我们基本上，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好啊，到最后的时候，百姓自动的顺服，自动的要承诺他想要做的事情。他最后一次，你看哈、啊，百姓跟这个摩西讲一句话哈。啊，我们来看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你只要刚强壮胆。我刚刚不是问大家吗？你怎么样去跟别人说你要刚强壮胆，对不对？我们不再重复了，不再重复你怎么样刚强壮胆。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这些百姓哈、啊、回来啊，告诉什么摩西啊，你不用啊，告诉约书亚，你不用担心我们。他说什么？约书亚，你只要刚强壮胆。你知道约书亚听得怎么样？That's it, let's go. 这就是神什么？他已经得到 confirmation， 他从神那边知道神所要做的，他从百姓的当中他也知道什么？你们愿意跟从，因为他百姓回来鼓励什么？约书亚说：“你只要刚强壮胆。”你有多少时候你跟你的牧师啊讲说没有关系，我们就做，你只要刚强壮胆，我们就跟从你，就这样子做了。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神在整个计划的当中，如何的让这个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神跟摩西说话啊，对，我都每次都想问，神跟约书亚说话。然后第二部分是什么？约书亚把话传给百姓。然后第三部分，百姓回来说什么？我们回应你说，我们听从你的，你只要刚强壮胆。所以整篇告诉我们怎么样刚强壮胆，我们要用信心来支取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美地。我们只要什么？脚掌要踏进去，这就是你的今天的地界，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见神你在我们生命上的计划是那么的美妙，你不只让我们得着那安息，你还要让我们享受那安息。多少时候我们只是过了红海的小竹子而已，但是我们在旷野当中或许还在消耗我们自己的年日。今天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信息，让我们能够越过约旦河，我们来享受那安息。我们凭着信心来支取你在创始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那美地。我们感谢赞美神哦，我们愿将一切荣耀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哦，最后补充一句哈，有些人讲哈，这个美地哈是将来在天上才有那个迦南美地，是不对的哈。如果这个美地将来在天上才有的话，怎么会有仇敌在美地的前面呢？你听懂我意思吗？我再讲一遍哈，这个美地其实就在你今天你的生活的日子上面，因为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你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前面有敌人，所以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你面前。 OK， 如果这个美地是你死了以后到天堂去那个美地哈，仇敌不会在上面，仇敌不会在天堂，仇敌是现在在跟你斗。所以你这个美地是你要享用现在这个美地，如果你现在没有仇敌跟你斗，这就不是美地。你听清楚我的意思，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啊，所以仇敌不要让你进去啊。如果你今天是日子很好过啊，啊，早上起床就这样，然后晚上就看电视，然后就这样做，然后就很意志啊，也不亲近神，那个好，仇敌也不理你的啦，反正要烂大家一起烂了。但是如果你很亲近神的话，仇敌一定来攻击你，一定要抓住你。所以你每次就像我上次讲到一个例子哈，那个 John Wesley 他骑脚踏不，他骑马，他骑到一半，他说奇怪，怎么没有人攻击我，然后他就赶快从马上跳下来，跪在地上祷告说，神啊，我是不是走对路了，怎么我骑着这匹马一路走过来都平安啊。他说他跪在地上，神，我是不是走错路？当他祷告完一起来以后，旁边一群人就揍他，就打你这个传讲神的话语的，你这个什么，就把他踢，把他揍。他说啊，感谢神，感谢神，我终于走对了。他说感谢神，我他的意思说我终于在传讲神的福音了。 因为在他们乡村里面，很多人要揍他，很多人要打他，就像马街，就像那个他们到台湾去传福音，到中国大陆传，他们是人家什么，等到他几点几分要经过这里，他后面去咬那个粪啊，大便啊，你走过来就泼他啊，所以他就知道说，哦，因为什么仇敌要攻击，他就知道我走对路了，我在传讲神的话语，这个我走对路了。所以我告诉你说，像威斯里这样，他知道没有仇敌攻击，他害怕说是不是走错路了，但是当他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仇敌就来攻击他了，他就说啊，感谢神了，终于有人打我了，因为我知道我所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他们才会反对。阿门。好，我们今天聚会到这个地方，
谢谢牧师。
OK。